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主日，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蒙福的新的一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后，主要许可呢，只要明年12月份最后的主日再才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撒摩大烟这个题目，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回应上个星期浩尔弟兄在这里讲的平安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浩尔弟兄上个星期所讲的啊。浩尔弟兄说，一切不平安的根源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所以浩尔弟兄说，根除我们不平安的根源是对付我们的罪。浩尔弟兄说，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罪，就表示我已经改邪归正了不要以为我们承认我们的错，就以为我们是改好了改进自己的错不是一次的事，而是一生的功课。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回应哈佛弟兄的讲道。第二个原因，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是，就是因为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生命更新，祝福万民。更新是常常与悔改连成关系的，没有悔改，生命就没有更新的。生命的更新是始于悔改的。第三个原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一年的结束的时候，年终常常是我们感恩的一个时候，我们感谢天父过去一年的保守和他给我们的各样丰富的恩典。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去数算去感恩，但是年终也是我们反思的时候，去检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与人的关系，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也没有，所以这个反省的时候。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撒摩大烟这个题目，就是有这几个原因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盐水五个，各而能改，撒摩大烟啊。今天这个题目说这个善啊，其实耶稣基督早已知道了，所以他在我刚才所念的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他给我们看到这个善的金的意义是什么。悔改就是这个大善，人的悔改是以人的力量来发动的，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属灵的悔改，不是指一般人做错了事向你说 sorry。 有一个读书人，他很喜欢念书的，他喜欢念书，所以他需要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但想不到他住的地方呢，左边是一个木匠，右边是一个梯匠，所以每天就是敲敲打打的影响他念书。所以他就向两边的两个邻居建议说，要是你们能够搬家呢，我就请你吃饭。所以有一天这两个邻居就来对他说，好了，我们搬家了，你请我吃饭了。这个书生就说，啊，好，我既然说了，我就请你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就问两个邻居，你们搬到哪里啊？我们保持联系啊。原来这个木匠搬到铁匠家里，铁匠搬到木匠家里，他们是调这个房子而已。所以书生知道他被骗了啊。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对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好像搬家一样，从这里搬到哪里，这里搬到哪里， 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问题。一个罪的搬家就好像一个循环啊。我们有些经历，就说我不是不知道错，但是我错了去承认我错，有认错之后又再犯啊，到了一个阶段，我不想去再认错了啊。好像啊，哈佛弟兄上个星期分享他个人的见证啊。他的妈妈说的，积极认罪，死不悔改。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哈。浪子这个比喻给我们知道，认罪不是一个这个循环线，是一个单程路。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就讲什么？他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这地方不属于我的。”我们今天常常逗留在一个地方，原来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属于我们的。圣灵好很的爱我们啊，圣灵常常为我们的罪责备我们，所以这个醒悟过来哈啊，不是只是旁人的力量啊去醒一醒啊，这个醒悟过来是有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每天提醒我们责备我们。所以这个醒悟过来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对罪应该是很敏感的啊。渴望圣灵啊，不断的每天都在帮助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好像这个浪子一样，要醒悟过来啊。但是，要是我们要有真正的醒悟，我们必须有一个起点啊，好像我们这个醒悟化为一个表达。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之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表示他在这个悔改过程当中，他有言语的认罪啊。他说：“我得罪了天，天对犹太人来说就是耶和华啊。”所以他知道他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他向神有承认啊。大家都好熟悉的一句经文，就是罗马书十章第九节，那里说：“你用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在得救这个事上，我们不能够说啊，我心相信就可以了。圣经是鼓励我们在言语上去表达出来，要讲给人家听，我信了耶稣。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是写给基督徒看的，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他指出，人与这位光明的神相交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当然为信耶稣的人，他们可以认罪，按照约翰一书所说的归向神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是有罪可认的啊。使徒约翰他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实际情况，所以他就写了约翰一书给基督徒。要是那个时候啊，我们觉得我没有什么罪可以承认了，我们就好像约翰所说的，也是以神为说谎的啊，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啊。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是也很高深的灵命啊，但是他说仍有罪可以承认，何况我们今天啊，没有比约翰那么灵命高深啊，我们更加要勇敢于承认我们的罪。其实当你的灵命一路增长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扩阔你属灵的视野啊。当你初信主的时候，好像在平原一样啊，你看到很多事物，觉得很多事都是无所谓的啊。 但当你灵命增长的时候，去到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我要很多东西都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以前觉得没有所谓，但是现在觉得是不应该的。所以说，主，我要承认我的罪。言语上的认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对神除了言语上的认罪之外，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还要行动上的回转。好像这个浪子说，我要起来回家，不是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他说我要起来，这个起来就是一个行动，回转的行动。他可以光是说我很后悔了，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神了，但是他可以不起来的，他可以不回转的，他可以仍然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他就要面对着饥荒啊，没有得吃。雅各书告诉我说，我们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转回就是叫个灵魂不死，救了他。今天我们都要看到这个回转的重要。所以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强调就是什么呢？要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就是 回转。保罗也说我要悔改归正，这个归正就是回转的意思。保罗说我们圣经说我们的罪啊，都投卧之后就要接触这个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为什么要接果子呢？果子就是一个表达，一个行动，让我们具体的知道我们有悔改，也让神看到我们有行动上的回转。我在香港的时候，很多机会有，因为在香港没有那么需要开车啊，所以在香港很多时候就坐这个公车，就地铁啊，很方便的 MTR。我曾经有试过这样经验啊，很匆忙就走下这个地铁，这个公车啊，这个MTR 香港啊，这个好像这里火车一样啊，走进去啊，赶紧上了车之后，才发觉啊，原来我是去错方向了。我应该是对面的月台上车才对的，我知道错了，但是要是我知道错但是没有行动，不下来走向对面的月台，我的方向是吗？就一路去了，走一个错的方向了。我要知道错，我要下来走到对面的月台，我才可以去到正确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回转，不是只要知道错了，我们对神要有言语上的认罪，但是还有更重要，就是要在行动上有回转。大约在很多年前，有一架韩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它因为偏离的航道，它进入了苏联，以前的苏联这个领域，就给苏联的军机打下来但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这个飞机是为什么会偏离自己路线以及被击打下来呢？有很多的理论有很多的推测，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从一些韩国的退休的飞行师他们所说的，他说他们的公司当时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要是因为人为的错误造成额外燃料的浪费的话呢，他就要被罚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错了，就是希望走捷径已经错了就让他继续错下去了，目的就快快的到目的地，就是他们要的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个情况，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偏差了之后没有回转呢，结果就带来极为人亡。 今天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有偏差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回转，我们不要走这个捷径，以为没有事的，结果会带来我们真正的损失。一位主的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问他的学生什么叫做悔改，有位学生就说，悔改就是我们畏罪难过那个情绪。然后有另外一个学生就说，补充说，老师，我们不单只要难过，我要难过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要再去犯罪。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学生这样的想法呢？让这个认罪难过的感受化为一个行动上的回转。我们怎么样可以切断这个循环？我们要好像这个浪子说，我要起来回家，一条单行路，不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是单向的单程路，向着家里去，归回进路，不再回原来那个会犯罪的地方。苏格拉底啊，是一个很有名希腊的哲学家啊，他有一个徒弟啊，一个弟子啊，是不是叫徒弟啊？徒弟是吧？这个徒弟就不太听话啊，他有一次就去了一个一般有名誉的人呢不会去的一个房子啊，什么叫做不名誉的房子呢？就是你有名誉的人呢，你去了那个地方，你出来呢，你有名誉都变成没有名誉的啊。所以这个学生就有一次就去了这个地方，那他就知道他的师父苏格拉底呢，就外边等他出来，所以他就在里面挣扎不敢出来。但是你总要出来的，是吧？你不能够光躲在这个房子里，你还是要出来面对事实的。他就最后他没有办法就出来，他想啊，我要给我的师父苏格拉底扎骂了啊！但是出来之后，他发觉苏格拉底好像一个很慈祥的父亲对他讲，苏格拉底说什么呢？他说：“来啊，我的儿子，离开这个房间不是羞耻，再进入这个房间就是真正的羞耻。大家明白吗？离开这个房间不是羞耻，人谁无过，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要再回去那个地方，再回去就是真正的羞耻了。我们今天要回转，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言语上的向神承认，然后我们要化为一个行动，行动上的回转，不是一个循环路，是单程路。这个就是行动上的回转。所以这个是对神的方面，但是对人哪方面呢？浪子他，这个浪子他不单单是向神表达他的认罪，他也有行动上的回转。但是另外还有重要的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忽略向人的表达。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你是哪个呢？就是他的父亲。他要向他道歉，所以当他见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就向他的父亲道歉。这种言语上的道歉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在 YouTube 看过一个 video， 很有意思的，是讲一个父亲带两个女孩子去超市市场超市买东西。这个妹妹就做错一次事，对着姐姐做错一次事，她的爸爸就要这个小的女儿向她的姐姐道歉。 结果他做了，但是很不情愿的。到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士呢，走进来，一边打电话一边 就撞到这个大女儿，然后呢他的父亲就要这个女士向他道歉，那女士不肯，就后来就找到要警察来，你要机会看这个 How to take your son or daughter to say sorry， 那个 YouTube 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不单只向神表达认罪，他也向他的父亲那个道歉，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所犯的罪相当多是与别人有关系的，就是说或多或少都会得罪了人，极小的罪自己是得罪自己，或者是得罪神而已。既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罪又得罪神又得罪人，我们就要向人道歉。向道歉就好像彼得雅各书哪里所说的，我要彼此认罪。所以向人家认罪道歉是对的，不过当我们想起这个认罪向人家道歉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有为难的地方啊。为什么有为难呢？因为你向神认罪，你可以怎么讲，回到家里关上门，很安静的向神承认为罪。但是向人 say sorry 有什么问题啊？面子的问题是不是？很现实的，我们为了这个面子，我们有些时候不想去道歉的，特别是我们是长辈，我要向我的晚辈道歉非常之难的。我做父亲要向儿女道歉谈何容易的，但是我们想到虽然我们是长辈，有些时候我们确实会得罪我的晚辈的，好像我身为父母的，有些时候我们真是好像圣经所说的惹了我们儿女的气的其实他们是不想没有，他们不是他，可能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可能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闷气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否则我们从公司、从同事、从外边受了很多的压力我们就将这些压力放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或者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时候有些摩擦然后我们见到的儿女就好像很不顺眼一样我将我们的气都发在他们身上，就借题发挥，或者是小题大做，是吗？就将我的儿女骂一顿啊，打一顿啊现在不能够打了，是吗？骂他可以了，打就不可以了他们是无辜的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他是有些错，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惩罚可能不成正比，超过我们他应该的我们的儿女是最方便的什么牺牲者所以我是时候有赢无赢的，我们伤害了我们儿女我们必须要停止，我们需要向人家道歉我们能不能够向晚辈道歉呢？我们除了向神要表示懊悔，我们能不能够向人表示道歉呢？其实我发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就越难道歉的，是吗？陌生人比较容易好像夫妻之间我做丈夫的以我为例举例不是指有没有离婚我们觉得我是一家之主我得罪了郭传道举例我没有好像基督爱教会 爱到个地步为他舍己，我好自我中心呢，我大男人主义啊，我无论怎么样，但是圣灵感动我啊，我要向神认罪，但是我要不想向国传道道歉。我怎么说呢？我就想了，你想我怎么样啊？我不出声就是表示我错了，你还要我说啊，亲爱的太太，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说不出啊，是不是这样？是无论做夫妻，无论是儿子父亲平辈啊，儿子对父母，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就觉得啊，算了啊，就不了了之啊。但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悔改，你要向对方道歉。要是人没有在哪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或写封信给他，或 WhatsApp 给他，或 WeChat 给他，现在很方便是吗？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表达你的谢意。对人表达这个，除了言语上的道歉，还需要做什么呢？也需要有行动上的赔偿的。你看浪子怎么讲呢？他说我要回去跟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你，我现在回来了做你的儿子。圣经是不是这样说了？圣经不是说我要回来做你的儿子，他不是，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的做你的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个故宫吧。这个浪子他不是回去做儿子，他是回去做的工人，也就是他行动上的赔偿。他知道他已经挥霍了他父亲很多的家产，现在没有钱去还了，他要帮他的爸爸来工作，透过他的劳力、啊、来赔偿他父亲的损失，这个行动上的赔偿。福建我们都能够胜过我们刚才所说的面子的问题，我们 say the sorry， 但是可能我们还欠缺行动上的赔偿。没有这个行动上的赔偿，我们的悔改还是不够全面的。行动上的赔偿可以是一种服务，可以是送一些礼物，可以表达一点心意。我们 千万不要对自己说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以前没有信耶稣，我做生意骗了别人，现在我信了耶稣，就是已过，都变成新人了。不要理过去的旧事，是吗？不是这样的。我从前在神的学院有一位同学，他没有信主也之前，他这个超市那边，有这个工作人员找钱的时候，给他，但是他那时候觉得啊，没有所谓了，多。多得就多收了啊！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马上圣灵提醒他，他悔改。但是他说：“我要回去从前那个超市赔偿给他们，我过去不应该拿的，我拿了，我要回给他们。”不容易的。你看圣经有个例子啊，撒该啊，一个矮矮的啊。他想要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不够高，怎么样呢？他就爬到树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他当他爬上树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财主，一个税吏长。后来耶稣见到他，就对他说：“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欢欢喜喜的接耶稣到他家里去住。但是撒该他怎么样讲呢？他对耶稣说，他是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为什么他要将他的财产一半给穷人呢？因为他有具体的一个悔改的行动，他知道他不能够只是讲， 他推测他过去他拥有的财产可能有一半是骗回来的。现在这些人去哪里呢？可能他没有法子找到他们，于是他就说，我将一半分给穷人作为一个表示。但是撒该还要继续说，我要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十倍。这是很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好像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哪里第一节所说，你要偷我牛或羊，无论是宰了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这里撒该说，我还他四倍，我骗了人家一百块，我要还给他四百块。那这种行动是很具体的，所以难怪耶稣说，我今天救恩临到你家。撒该他得救，他的悔改是有行动上的赔偿。今天我们有没有得罪了我们的配偶？得罪了我们就不是说对不起就算的，我应该有些表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不要随随便便去讲人家的坏话啊？假如不小心讲了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一些不好的坏话呢，你除了要 say sorry 之外，你还要请他吃饭的。要是你一个星期得罪了七个人，你晚都要先下吃饭，你还不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是吧？因为你每天晚上你都要陪人家吃饭了作为一个赔偿了所以我们求天父教导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悔改图画是什么呢？对神方面的表达就是有言语上的认罪，另外有行动上的回转。对人你方面来说呢，我有言语上或者文字上的道歉，也有行动上的赔偿。当这四样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个善莫大焉。为什么我们过去生活得很不开心或者没有平安呢？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们还有罪在我们当中，没有真真正正的去解决。或者我们去解决的时候，只是对神也没有对人。这个全面的表达，我们不要打折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全面的一个释放。有两句话要送给大家，有位叫 Mason 的先生他说了这样的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延迟一天悔改，那么我们就多一天的罪要承认，却少了一天享受赦免的平安，是不是？要是我们延迟一天悔改，当然我们就有多一天的罪要去承认了，但是同时缺少了一天去享受蒙赦罪的平安。另外一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句话就是，你不会悔改的太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太晚。你不会悔改的太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太慢。我们悔改不会说太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太迟。我们要向神表达，向人表达。有些时候我们不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要做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很多时候做辅导，特别是对一些临终的一些朋友，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呢？一般当他面临人生的终局要 离开了世界之前，我们会跟他说，你还有什么后、觉得遗憾的事呢？他说，可能我还有得罪人没有向他 say sorry。 我们就说，好不好，请他来，你跟他 say sorry。 很多时候这些人当他们做了这个行动之后，他们很释放的，很平安的，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就算是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遗憾，他没有觉得太迟，所以不会悔改太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太慢。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做一个萨摩大愿的悔改者，不折不扣的全面去悔改。让我们在2017年、最后一个礼拜天、也是一年最后的一天，除了我们向神感恩之外，让我们有机会静下来反思我的生命，我过去有些什么地方我还是亏欠了神，亏欠了人。就让我们在2017年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力量、勇气去面对、去悔改、去有所行动，不单是言语上的表达，也在行动上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愿你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什么事上有过失，我们就能够勇于悔改。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圣灵常常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什么事要去认罪。主，你不愿意我们多犯罪，叫你恩典显多，但要是我们真是犯了罪，你的恩典一定够用的，一定能够赦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以这个向你认罪作为起点，引申到行动上的回转，以及对人一切的表达，以及我们能真正的得到赦罪的平安与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